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父母一定要在家中教导孩子关于性的正确认识吗？又如何才能够坦然开放地跟孩子们谈论关于性的知识呢？那几岁才算是一个最适合的年纪开始教导孩子关于性方面的常识呢？又如何引导青春期的孩子开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呢？在这个色情泛滥的现代社会里，父母需要帮助孩子早些建立正确的情爱观。让我们一起重温和孩子谈情说爱。
好，那么今天呢，非常高兴啊，楚牧师和丽芬老师又来到我们中间哈，两位老师你们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娟子好。
那么最近我们的网站上面非常的活跃哈，那当我们一个问题抛出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回应啊。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雨点啊，就是这样讲哈，他说，哎，记得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啊，回家就告诉我，老师说了，凡是站着啊，嘘嘘的都是男孩，凡是蹲着嘘嘘的都是女孩哈。然后紧接着就有一个听众朋友呢，他就是要生活不凡哈，他就回答说，嗯，我们同村的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就问妈妈哈，为什么妹妹要蹲着嘘嘘而不站着嘘嘘呢？那妈妈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于是就告诉他，哎，让他上学的时候去问一下老师。于是他到学校就问老师，老师就告诉他，男女在身体上有不同啦，你现在还小啦，对这些不是很懂啦，那现在你应该要认真学习，等你长大一些之后哈，会学到很多知识之后，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他说，于是这个小男孩现在的学习就非常的积极，而且学习也很用功。
他有动因在里面，
他也想了解这个问题。
是是是，那我们就想，哦，原来这个是就是小男孩，这是一个促进他的学习的动力了，成为。那不知道哈，就是我想大部分的家长，包括娟子在内啊，可能孩子回来如果要这样问我的话，我可能也会这样的去回答啊。但是就两位老师来看呢，就说是我们这样的回答对不对呢，或者说是合适不合适呢？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专家做客亲情，从专业观点解读父母和子女间的困惑，谈情说爱。
我想其实孩子会问有关性方面的问题是很好的现象，因为他在探索自己的身体，他也在了解自己跟不管是男孩子或女孩子他们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很好的现象。那只是我们家长通常会有一些害怕的心情，
对
会想说我跟孩子分享那么多，他到底懂不懂，或是我也不晓得怎么回答，所以我们会避重就轻，或是我们可能会间接的去回答问题，但是等孩子他去探索，可能在探索过程当中，他可能找到不同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一定是正确的
啊。
好，那他如果找一些资料很好奇，因为孩子都是好奇的嘛，他如果找一些资料来看的话，万一看对了是他运气好，如果真的是找到错误的讯息的话，家长要去补救，会花很多的力气。
可是家长有的时候回答的时候，我们觉得也不一定完全就正确啊。现在就是说是我们老师是不是可以给家长一些建议呢？就如果要是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带给孩子怎么样的回答？
通常哈，七岁的孩子，我想他可以懂为什么男孩子跟女孩子尿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身体结构，我们就可以用比较正确客观的姿势来回答他。
OK，
好，比如说身体结构来看，因为男孩子他是阴茎，
嗯，
所以男孩子是用站的，
嗯，
他是
他可以有方向性，
对，他可以有方向性，
发射角度比较容易。
但是女孩子如果用站的，他铁定是流出来的，对，所以他是用蹲的，
嗯，
所以这个是在身体结构上是就是很简单，是不一样的。那可以顺便告诉孩子说，那女孩子哈，她是两个洞，后面一个洞叫肛门，
嗯，
它是大便用的。那男孩子后面一个洞，前面是阴茎，
嗯，
所以后面也是用蹲的，
嗯，
上大号，
嗯嗯。
那只是尿尿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嗯，
那这个就是男孩子跟女孩子在生理结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大概差不多七岁的孩子就可以直接这样跟他去讲了， 是吗？
呀，那你如果用很自然的方式，孩子懂了，嗯，他就不会再问你了，
嗯，
他就 OK， 他就不会用学习很积极想讨大人的喜欢，然后希望得到这个答案，
嗯，我想呢可能就是说是就像刚才丽芬老师这样的，就是去正常的方式去解释，对于家长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一个环境，
嗯，
是需要家长去克服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害羞的心理，哎，
对对对，我想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哈，是主要是家长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这些的话去告诉孩子们哈。嗯，
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它能够看作这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
嗯，
那么应该我们应该可以坦然面对，因为每一个男生都有阴茎嘛，
对，
每个女孩子都有这个尿道或者阴道，
嗯，
这是自然的一部分，
嗯，
所以如果需要的可能家长也可以透过图片让孩子理解，
嗯，
了解这些事情，
这
是
很好的，
这不是可以羞耻的事情，是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对，就因为我们的传统里面还有我们的就是文化里面可能对这方面过于保守哈，或者饱含，我们才比较的难于羞于启口哈，
嗯，
我想其实这个就跟这个，嗯，啊介绍果园里面的果子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或者它成长是怎么样子的，
嗯，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
嗯，或为什么公鸡它有那个机关、
嗯，
母鸡为什么没有机关，
嗯，
这个就是很自然，就是它身体结构的一部分，
嗯，
当你用很自然的大自然的方式，或是你身体结构很自然的方式，
嗯，
跟他解释的时候，他孩子就会很自然接受。
嗯，
那另外一部分是，如果父母觉得，哎，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嗯嗯，
其实我们房间有很多很多资讯，包括网站，
嗯嗯，
我们有一些性教育的网站，
对 对，
有一些，比如说刚才楚牧师讲的，有一些图片，
嗯，
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父母先了解，
嗯，
哦，说不定我们自己也不晓得我们的身体结构是怎么样的，嗯，
对，我想是，
yeah， 那我们可以先看看，
嗯，
哦，男生跟女生他的身体结构有什么地方，他是可能他的名称是什么，
嗯，
那这些名称是做什么的，可能我们自己都还搞混，
嗯，
那我们先把它弄清楚，弄清楚之后我们再去思考说我们怎么样方式跟孩子讲，是我们也觉得自然的，
嗯，
我们也觉得可以接受的，然后孩子也觉得很自然接受的，
是是。
有一个孩子迷了方向，不知道该往哪里才能找到他的家，他一个人孤独在街上，不停向四处张望，等待微弱希望，哦，在这世界上爱早已经失去了重量，人们笑容都变得不一样，他只希望能再次感受爱的围绕，就算是一个单纯拥抱。他不停寻找，他不停寻找，希望有一双翅膀能够飞离这地方。他不停寻找，停寻找，期待能够回到梦中温暖的家。 相信在这世界上爱依然会发亮，孤单的夜无法停止梦想，哦哦，眼里的谎，心里的伤不会被遗忘，流过的泪何时有解答，不停寻找，不停寻找，希望有一双翅膀能够飞离这地方，不停寻找，不停寻找，期待能够回到梦中温暖的家，寻找，不停寻找，希望有一双翅膀能够飞离这地方，不停寻找，不停寻找，期待能够回到梦中温暖的家。
就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是有一个小女孩哈，那么她在就是两岁零十一个月的时候吧，有一天哈，她在外面玩儿啊，那么她就看到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呢，那么在那边啊这个的嘘嘘哈，然后呢，她呢就很好奇，就觉得因为她当时两岁嘛，也对很多事情很好奇，那么就觉得这个男孩子怎么跟他就是这个尿尿的方式不同啊，那么他就跑过去很专注的看这个男孩子是怎么样去尿尿的，然后这男孩子因为他四五岁他可能比较大一点，他就不想让他看，就转转圈，然后这女孩就跟着他后面一直转
就是好奇
对啊，然后妈妈就很尴尬呀，在旁边很尴尬，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就带着这孩子走，但是这个小女孩的这个很执着的这个跟着男孩子去转圈的这个眼神呢，就是让妈妈就是很印象深刻哈。那要碰到这样的尴尬时刻，我们的父母该怎么办？
当
带孩子走吗？还是要就是当然肯定不能是肯定不能骂一顿了，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观念啊，就是说是现在不能够去责骂他了，直接哈。
我想就是第一个也让小孩子了解，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些隐私的。
啊
比如说那个哥哥为什么他要转着头转着身子就是不让他看，对不对？
对。
但为什么这女孩子又拼命想看呢？对女孩子来讲她是好奇了哈。
因为
她
对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嘛啊，家里面她可能没有见过哥哥或者其他人这样子。
是。所以一方面呢就是父母亲不要过于责备她，要了解说孩子为什么这样子。第二个要教导孩子就是这个有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隐私的部分，不需要人家看见的。我想这是性它不单单是自然的一部分，它也包括是人类的文化的里面。因为人跟禽兽差多少呢？其中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羞耻心在里面，因为我们不是动物，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虽然说性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一个人身体世界上有一半人都跟你差不多是一样的，那不表示你就可以把它打开来给大家看。
对对。
所以让孩子慢慢能够理解，说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隐私，这是我们羞耻心的一部分，让他能够学习尊重。那另外当然就讲刚才说可以用图片，他不需要看到真实的事情，他就晓得才会知道是怎么样的，他也可以透过图片能够发现那个差异。那我想这孩子应该是可以了解一些东西，这样大概知道应该怎么样，不要再继续看人家了，这样子。
我想哈，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孩子的身上，一个两岁的孩子哦，他去看一个小女生，他去看一个
小
男
生
尿尿哈，那个感觉好像喷水池。
哦，
好像在看喷水池，那个水就是
喷出来，他会很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他身上会有喷水池出来？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我们父母在碰到孩子的问题哈，我们可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看他那时候在想什么。那你可以去同理他的心情，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讲说，哦，好像你看到那个小哥哥在尿尿，跟你不太一样，好像喷水池哈。他可能会很高兴，觉得妈妈了解他
啊。
哎，对耶，好像喷水池。那这时候你可以再顺着下去，但是哈，看人家尿尿是不礼貌的，而且他一直在尿尿，一直转，你一直绕着他转，会让他很不好意思， 那妈妈告诉你哈，男孩子跟女孩子不，你就可以顺便把他拉到旁边去，可以告诉他说哈，基本上我们要尊重别人。
Okay.
我知道你很好奇哦，因为哈，因为之前你尿尿的方式跟现在你看到其他人尿尿的方式不太一样，你很好奇，但是我们要尊重他。好，那妈妈告诉你，男孩子因为他有阴茎，好，所以他尿尿是用站的，那女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用蹲的哈，就是尿尿才不会流到旁边去，对，那基本上就是男孩子跟女孩子的不一样。
那他这么小的年纪，就是2岁不到3岁，他可以明白这么多吗？
有可能明白，有可能不明白。那你看他接下来的反应。他接下来反应有说，哦，是这样子哦。他如果没有再问，大概就是 OK 了。
OK， 就是他已经 get 到他所要 yeah, 想要得到的那个答案了，就是了哈。
很奇妙，就是在这个过程，你已经开始在跟他沟通了。
OK，
那他如果不懂的地方，他就会再问你。那妈妈为什么会有男孩子是这样啊？我女孩子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们人都不是一样的呢？啊，你就知道哦，原来他的问题在这里，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哦，那个，比如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可以告诉他说，哦，上帝创造男跟创造女，在身体结构上也会不一样的。好，比如说，你看爸爸有没有长胡须？他说有。啊，妈妈有没有长胡须？没有。对，这个就是男的跟女的不一样的地方。你就可以用很自然的方式告诉他。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批评里，他就学会定罪；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嘲笑里，他就学会害羞；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仇恨里，他就学会争斗；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羞愧里，他就学会自责；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包容里，他就学会忍耐；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鼓励里，他就学会自信；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称赞里，他就学会感激；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公正里，他就学会公平；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安全里，他就学会信心；
如果一个小孩活在友爱里，他就学会爱心。
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要亲情温暖，学习如何去爱。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和孩子谈情，和父母说爱，谈情说爱。
另外就是，当父母在看孩子有点好奇的时候，请把他大概了解，就是说他不会像大人，比如说成人看另外异性他的身体的时候，所产生那种性欲的关联。他纯粹只是好奇，哎，怎么回事？ 啊，因为在这个年纪啊，他第二性征还没有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发育的时候，他不会有那样的想法了。基本上就像说小 baby 啊，小男生这个几个月大的婴孩，他在换尿布的时候，他也很多父母都发现那个啊小鸟小鸡鸡就翘起来了，
对，
啊，噗噗像喷水池一样的这样的哈，他并没有想到脑筋病没有任何的什么有关于晒
的性质的问题，他只是自然的生理的生理的反应，
但是也透过这自然的里面的部分，让孩子去了解每一个人都有他一个隐私的部分，
嗯，
我们需要尊重，需要知道这些的，也可以慢慢培养他的羞耻感，
嗯，
以至于他不会说啊，在年纪太大的时候，有时候脱光光衣服就到处跑，类似像这样子的，嗯，
对对。
那如果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机会教育，在教育他，
嗯，很重要，
你会发现哈，我们的孩子随时有问题都会跟我们谈，
嗯嗯，
因为他知道妈妈不会责备他，
嗯，
妈妈是尊重他的，
嗯，
而且会给他好多的知识，好多的尝试，可能都是他不知道，而且都是用就是说用一个比较尊重他的，嗯，用一个比较教导式的方式，
愿意跟他沟通的一个方式，
这是很好的互动方式，
那一般通常的好像是0到3岁，就是这种 baby 阶段，
嗯，
或者说是幼儿阶段，
嗯，
那么他们都是好像现在是不分这个男生男卫生间女卫生间，
嗯，
男厕所女厕所的，
嗯，
好像都没有分嘛，因为我小朋友去上的幼儿园，就是好像也是就是男生女生都在一起的嘛哈，
嗯，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例子，
嗯，
这小女孩应该可能是在国内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当中，那可能还没有进到幼儿园，
嗯，
因为我们通常在国内是差不多3岁以后才进入幼儿园，
嗯，
哈，
嗯，
那可能就是这个阶段里面他对于异性的认识就比较的少，就对于异性小朋友这样接触比较少，
嗯，
那像我的孩子回来以后他就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可能男孩子女孩子都在一起，所以他可能也就见怪不怪了，他见到了这样的事情哈，他所以他也就见怪不怪了，那慢慢的随着他的年纪增长哈，那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就说是或者是4、5岁了，那么就像国内3岁以后又入幼儿园了之后，他慢慢开始有一点成型的意识出来的时候，那可能就会比较在意这个部分了，就比较去注意这个事情了哈。对，因为最近呢，就是国内好像也是在发起，是不是要就是给每一个小朋友们都要就像我们这边大人的卫生间一样，都要做这种隔断哈，让他们就说是隔开哈，因为之前呢在真的是在国内有很多的卫生间就是连着的，女卫生间就是一个大通铺大炕一样的，这样的只不过是一个坑一个坑这样子啊。
我想如果可以分开当然是很好，但是真的有些环境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它完全分开，所以我觉得父母的角色就很重要，如果你在家里可以慢慢教导孩子尊重隐私，慢慢去教导他的话，可能到学校去他会知道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他就不会好奇了。
Okay.
因为他在家里已经得到一些解答了。
Uh-huh.
那另外如果这个问题是存在，我建议家长也可以跟学校老师沟通。可能在孩子刚开始去读幼儿园的时候，就可以把小男生跟小女生集合起来，带他们到厕所，可以介绍给他们认识，然后告诉他们说，哦，男生跟女生虽然是同一间，但是我们基本上是要尊重的。
就是当别人上卫生间的时候，你就尽量要回避，是吗？
就是说，我们就上我们的厕所。你不去看别人上厕所，因为那是不礼貌的。那可以顺便就可以教导男生跟女生的差异在哪里，男生为什么用站，女生为什么用蹲的。那教导孩子，其实3岁到6岁的孩子他们好奇，但是他们如果一旦知道了就 OK 了。他们不会说知道了然后又一直去看别人上厕所。那除非真的是有一些状况的孩子才可能会这样子。
就是特别的个例才是这样
子，一般的孩子是不会的。
好，那么非常的谢谢啊，两位老师都对我们就是有可能会碰到的这些的问题啊，做一些解答。我相信我们的问题会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好，下次见。
okay,
拜拜。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令我前行，我时刻不能忘记，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Yeah! 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呢、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在迷惑，每天在堕落，每天不停的你，每天看着我，每天陪着我，每天不停的遇见了你，心不再寂寞，明白如何去活着，依靠着你，有了新生命，拒绝犯错。
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